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非常开心今天能够面对面的讲道。你知道，有的时候对着屏幕讲道的时候，内心的感动是会比较难的，但是对着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讲道的时候呢，内心的感动是会比较强烈的。这表明我们的信仰不仅是道理，还是生命。这表明我们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你知道，当我面对你们的时候，当我讲到某一个真理的时候，看见你们的面庞，想到你们正在经历的一些的事情，生命当中的挑战，我的应用就会更具体啊，可能也会更尖锐。这就是道跟我们生命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今天上午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让我们共同在主的道当中来成长。我们先来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是你分别为圣的日子，使我们共同朝见你这一位大君王。主啊，我们时代需要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思归向你，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话语当中被坚立，也让我们在你里面得着更多的满足和喜乐。求主带领我们，与我们下面的时间同在，使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来认识你这一位又真又活的主。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二十节，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主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主耶稣在这里相当明显的把他自己跟律法之间的关系梳理出来，说他不是律法的破坏者、废掉者、终结者，他是律法的成全者和那一个中心。甚至他告诉我们说，律法比天地更古老。所以你看十七节呢，是主耶稣跟律法之间的关系，十八节呢是整个受造界跟律法之间的关系，十九节呢是我们跟律法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无论何人废掉，他会怎么样？遵行又会怎么样？二十节呢？二十节是我们横向的人世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进入了这一个真正的信仰。但是今天上午我不会用我刚才的思路来跟大家讲。主基督跟律法的关系十七节，天地跟律法的关系十八节，人跟律法的关系十九节。但今天上午我不是用这个思路来讲，我会用另外一个思路来讲，就是那一位律法之主，他做了什么，而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的生命如何从他那里汲取那个真正的养分。今天上午我想跟大家分享三点。 首先主耶稣告诉我们，圣经是神的话语，千真万确，绝不更改。十八节告诉我们的，对吧？其次呢，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他自己其实是神话语的绝对的中心和主题。十七节告诉我们的。然后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圣经可以大有能力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或者说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十九到二十节告诉我们。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到这一点呢？因为二十一世纪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真理越来越被弱化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权威的机构调查说，在美国保守的福音派的教会中，请注意是保守的福音派的教会，不是自由化的教会。在保守的教会当中呢，大概有超过 50% 的人不太相信圣经是绝对上帝的话语，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派伯提到的这个数据。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在21世纪的今天，圣经当中许多古老的教训已经让人难以接受了。比如说关于上帝创造天地，关于童女怀孕生子，关于神迹奇事，关于死人复活，关于天堂地狱，他们会觉得说呢，在现代人看来，这些道理都不太符合科学道理，就不科学啊。他们觉得已经不适应我们这一个时代了。那么用这段经文的话说呢，他们的意思是，他们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理性主义来，现代主义来，科学主义来，进化论和无神论到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但是上帝在阿摩斯书当中曾经预言了一个刚硬的时代，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我觉得这个既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精准的预言，也显明这是一个心灵贫乏的时代。大概在100多年前，20世纪初，基督教内部呢曾经兴起一场运动，就自由派的兴起。我个人觉得呢，自由派的兴起对教会的影响几乎是迄今为止超过了基督教历史上任何异端的破坏力。为什么？因为他几乎把全球的所有的教会都拉入到一种开始质疑圣经的权威的那个境地当中去。他们认为说，哦，圣经是上帝的话，具有绝对的权威，是一种古老的迷信、愚昧无知的表现。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还持守这样的观点，会让人觉得愚昧、落后、无知、迷信，令人难以接受，所以我们要与时俱进。这就是自由派的看法。真理要与时代相适应。意思是这100年来，各位，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一定要梳理这个历史的脉络。这100年来，最大的抵挡真理的思想，就是让真理与某某某相适应。问题是，你知道时代的浪潮总是变幻莫测的，对不对？与这个异变的时代相适应的真理还是真理吗？它只是沦为了时代的一堆垃圾。然后你知道可悲的是，这100年前当时绝大多数的教会都接受了这种论调。是的，绝大多数的教会都认为这是有智慧的表现。于是这100多年随着启蒙运动的这个结果，个人主义的崛起，科技的进步，相对主义的肆虐，人们越来越 轻看圣经，越来越轻看信条，越来越抗拒客观的绝对的真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处的一种的光景。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啊，你会发现在一个抗拒信经信条要理问答，抗拒这一个客观真理的时代呢，人们同时又不断的在寻找权威，就不断的在寻找树立新的权威。我举一个最小的例子哈，甚至很多基督徒都受这个影响的。你有没有发现近代以来几乎最大的权威就是科学主义？虽然中国人常常会讲的一句话说这个不科学，对吧？这个不科学。但什么是科学主义呢？科学主义其实是一套思维模式。科学主义的意思是任何东西都用田野调查、逻辑推理、实验数据、这个逻辑证明、理性推理的方式来获得结论。这就是科学主义的意思。问题是，这种的思路你可以去研究这一个看得见的现象界，但你这种思路很难去研究人和神。你可以去研究上帝所创造的这个被造物，说哎，这个纸张的成分是什么，它的颜色、它的形状、它的大小，你透过测量、透过观察、你透过对比，你确实能够得出一些数据来，对不对？没有问题。但是你如何去研究那一位超越被造物之上的上帝，以及里面有神的样式和形象的人呢？所以科学主义几乎是现代社会最大的一场巫术的运动。什么叫巫术的运动呢？它越来越神秘，神秘到一个地步，科学主义本身把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啊，你知道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包括看得见的世界和看不见的世界，包括物质的世界也包括属灵的世界，这个才是全部的世界，对吧？但是科学主义把看不见的世界和属灵的世界先给你阉割掉，说那个不存在，然后用拿来研究物质世界和看得见的世界的方式去反对信仰、灵魂、反对心灵。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科学主义认为人是一堆细胞，对不对？但事实上整本圣经认为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不仅是一堆细胞而已，有里面有道德、有永恒、会爱、会忧伤。你知道把它看作一堆细胞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什么？一堆物质嘛。就是这就是科学主义的问题。比如说科学主义会认为说罪啊，他怎么解释罪呢？就是环境的影响啊，环境的影响。问题是我们认为罪不仅仅是环境的影响，对不对？科学主义认为说爱是荷尔蒙激素的反应，对不对？这就科学主义分析说什么叫爱呢？就是你开始分泌巴多胺，对不对？但你知道爱是上帝起初赋予人里面的属性，死亡啊，就是细胞的分解。你突然发现了，他开始把一切那个看不见的、永恒的、心灵的那一个属灵的世界全部给怎么样？给擦掉，然后给你一个在这个物质世界的合理解释。科学主义把一切都给物化了。所以呢，你发现了，人们不是不要权威，人们是要一个什么样的权威？人们不是不要标尺，而是不要上帝的标尺，就是不要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只要自己的标尺，就是要如神一般分别善恶。哎，科学主义不就是如神一般分别善恶吗？他拿了自己的一把尺子去量整个宇宙，但是是一个自己阉割了的宇宙。拿这把尺子去量人、量一切，是一个阉割了的一个世界。所以很有意思的是， 所以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纷纷的讨厌律法和先知，就是抗拒圣经的真理。但是你知道，这半个世纪恰恰又是各种世俗的宗教蓬勃发展的时代。哎，这个很有意思，对吧？一方面人们抵挡圣经，另外一方面呢，新纪元运动、成功学、心理学，甚至伊斯兰教热、犹太教热、佛教热、孔子热、心灵鸡汤等等大行其道。哎，你说他们不是抗拒宗教吗？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在寻找宗教，甚至我会多加一句，基督教内部的极端灵恩运动都是在这个大潮当中所推升的一个时代产物之一。因为他抗拒信经信条的客观真理和那个明明明字的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就开始推升于一个向内的寻求信仰。什么叫向内的寻求信仰？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信仰是要向上来寻求，对不对？向圣经来寻求，向神的启示的真理来寻求，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半个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多的向内来寻求，听从内心的声音。这就是大师频繁出现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频繁出现的原因。有的时候我有点不理解哈，因为你会发现，你如果跟那些平时被大师忽悠的人谈话呢，你觉得他平时也很正常，怎么那一刻就那么陷入到那种明显的错误当中呢？如果你不跟他谈信仰，他也知道出门怎么坐公交车啊，怎么去刷卡，怎么去走路，但只要一谈信仰，他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今天要不要坐这班公交车？我得怎么去祷告，怎么寻求一下上帝的旨意？所以后来我发现，这个其实他是在寻求生命当中的权威和根基。是的，他其实是在寻求生命当中的权威和根基。因为当自由主义之后，整个世界在属灵上像一个失了舵的小船一样摇摆不定。摇摆不定的时候，徘徊的时候，人们的生命没有绝对的真理、标准和原则的时候，是会枯干的。虽然叛逆的孩子一时爽，但是叛逆过后，人是会有空虚、混沌、不知所措的。这就是整个世界到了一个地步，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即使是毒药也能解一时之渴，所以开始寻求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宗教。意思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生命当中绝对的权威和标准，需要一位向人说话的神。如果一个人已经不再相信上帝了，那他就只能寻找一位向人说话的大师。这绝对是的，不相信上帝的人只能找大师。我再举一个例子，就好像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无神论，对不对？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无神论。但是稀奇的是，中国人绝大多数人都相信鬼，相信风水，相信算命，相信祖先庇佑等等这些东西。但你知道这个不是无神论呀，但他不相信一位神，但他却相信鬼，所以这个逻辑是不自洽的啊！你问他有没有神，他说哪里有神，问他有没有鬼、算命、风水、祖先庇佑，哦，太相信了。所以你发现没有，这些虚假最终会让人产生到绝望和痛苦当中。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陷入的人生的境况。为此我们分享三点。第一，圣经是上帝的话语，绝不改变，十八节告诉我们的。十八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哎，请注意哈，耶稣谈到律法和先知的时候，他指的就是旧约圣经。主耶稣的意思是，圣经的话 比什么更持久啊？比整个天地都更持久。这个其实是对圣经最强有力的宣告，是主耶稣基督宣告的。因为圣经比整个天地都更长存，所以圣经就一定不是出于这个世界之内的，出于自然的一本书，对不对？这意味着圣经不是从自然界产生的，而是超越自然界之外的。意思很简单，回应了自由派的神学，圣经其实耶稣的意思是，圣经不是人类智慧的成果，而是超自然的上帝的启示。为什么自由派认为说圣经是有错误的，不相信天堂地狱，死人复活，童女怀孕？因为他们认为说圣经是人的作品。但是主耶稣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耶稣的看法其实令人特别的震惊，特别为是骄傲的现代人特别的感到被冒犯。各位，比如说我问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相信整本圣经都是不折不扣的真理，绝对的清晰，绝对的完全，绝对的完美吗？你相信整本圣经都是前后一致，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任何虚假，没有任何错误，完全值得信赖吗？哎，你知道在中国教会这样问没有问题，大家都异口同声的说相信。在西方的教会，牧师这样问就要预备被赶下台去。是的，就要预备做好被赶下台去的准备。但请注意，这不是人的看法，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看法。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其实就是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对不对？如果你说我信耶稣，但我不完全相信圣经，那个就是自相矛盾的，我觉得也是无理取闹的。可悲的是，现代社会造就出了一大批的自相矛盾、无理取闹的基督徒。啊，我相信耶稣，但我不相信教会。哎，我信什么？圣而公之教会。我相信耶稣，但我不相信圣经。哦，不是的，主跟他的教会从来没分开过，主跟他的话语从来没分开过。我们不能人为的把它分开，说我相信一样，不相信另外一样。然而可悲的是，我知道在今天的中国的教会，绝大多数的基督徒他不会这样说，他不会说自己不相信圣经，这个我们要为此感恩。但是呢，我要今天不能只指责西方教会，对吧？毕竟是对着东方教会讲道。但我要加一句说，今天中国的教会绝大多数不会说自己不相信圣经，但他们却会直接这样做。他们会在生活当中无视圣经的话语。我们口里一定会说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和准则，但我们是在会在生活当中无视神的话。特别是那些今天一个感动，明天一个亮光，后天一个领受的人，通常都很轻看圣经。其实本质上是不相信圣经，即使嘴上说自己相信圣经，本质上是相信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这个其实就是废掉神的话立自己的标尺。所以让我说一句很刺激的话，无需看不起那些自由化了的西方教会，我们有的时候并不比他们强多少。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太愿意相信圣经，我的意思是，对西方教会来讲，他们对圣经的态度主要取决于脑子，就是他理性上接不接受圣经是神的话。对于东方教会来讲，我们对圣经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心，我们愿不愿意 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一个是脑子的问题，一个是心的问题，所以很明显东方教会的问题更大呀，我们的问题更大呀。我为什么说我们常常不太愿意相信圣经呢？特别是那些圣经当中令我们不舒服的教训出现的时候，因为圣经有很多话，比如说要舍己，要爱人，要顺服，要让我们认罪悔改归正，哇，这些话都不太舒服，对不对？当这些话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会有一个自然的天然的反应是什么呢？哦，我们一定会认同这些词啊，认罪对的，舍己对的，爱人对的。但我们会说，我之所以这件事上没舍己，主要是因为一二三四五啊，你不知道我的处境啊，主要是因为这几件事啊，让我这样做。我的意思是，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真理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跟真理来争闹，我们常常会心底里要为自己找到许多的理由来抵挡这个真理。我们不会抵挡悔改这个真理，我们会抵挡我需要悔改这个真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不会抵挡爱人这个真理，我们会去抵挡我需要爱人这个真理。我们不会抵挡顺服这个真理，我们会去抵挡我需要顺服这个真理。就如果讲道人在台上说，亲爱的弟兄姊妹，顺服、爱人、舍己、认罪都是对的，没人反对的，但是他去跟张弟兄说，你需要悔改啊，你需要顺服啊，张弟兄就会抵挡张弟兄已经正襟危坐了，对吧？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呀。我们如何说自己相信耶稣呢？我实在觉得，笼笼统统的说自己相信耶稣，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你必须问自己，你具体相信耶稣基督什么？因为那些自由派的基督徒，他绝对说自己相信耶稣。但我们相信耶稣什么呢？简单说，我们要相信他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那这一点自由派就不会认同了。我们要相信他的工作，十字架的代赎、受死和复活，这一点他就不信了。我们要相信他的话语，圣经绝对的启示，没有任何的错误，这一点他就不信了。但是他居然说，我相信耶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具体的疑问，你相信这个吗？你相信那个吗？你相信他的身份吗？你相信他的工作吗？你相信他的话吗？他都说不信，但是居然还大言不惭说我相信耶稣。这不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割裂吗？这不就是我刚才讲的说，哎，我们相信这个认罪悔改顺服这些真理吗？每一个人都相信，但一旦具体一下，我们就不愿意相信了。这不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吗？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当代人都喜欢把真理内化为主观感受而非客观事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我再说一遍，当代人都喜欢把真理内化为主观感受而非客观事实，意思是你先不要问我这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事实，你先来感受一下嘛，你先来体验一下嘛，你听从一下自己内心的声音嘛。哦，我会多说一句，我们要承认哈，真信仰确实会带来美好的内心感受，确实会发生奇妙的生命的经历，这绝对会的。但是我们需要退一步说，人听从内心的声音并不是信仰的根基，人扎根主基督和他的话语才是信仰的根基。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人听从内心的声音，就会去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亚当夏娃当时绝对听从了内心的声音。人听从内心的声音，就一定会说，来吧，我们一起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上周牧师跟我们讲的，对吧？那绝对是内心的声音啊。人听从内心的声音，就一定会说， 呼喊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对不对？那很真实呀。所以这些不都是人内心的声音吗？但有一些大师会说啊，要发现你里面的那个声音，要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你里面的声音就是你的指引，就是你的上帝。那这样真理就沦为了一套莫名其妙的主观感受。为什么我会说是莫名其妙的主观感受呢？很简单，今天坐在这里的100个人里面有100个不同的声音。如果把这100个不同的声音拿出来的话，绝对会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对不对？那我们就得判断说这100个不同的声音矛盾的地方，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呢？我的意思是，不，人内心的声音不是那一个磐石，主基督的十字架，主基督的话语才是那一个信仰的磐石。所以当然我们要承认真信仰会带来美好的内心的感动感受，奇妙的生命的经历，一定会的。但你不能反推过去说只要感觉爽就是真信仰，不是的。因为吸毒有的时候感觉也很爽，但是却会毒害人心，就这个不能反推。真信仰会带来美好的感受，美好的感受不一定是真信仰，这就是不能反推的原因。哦，圣经当中很多东西都不能反推哈，神是爱，但爱绝不是神，这就是不能反推的原因。所以我们要知道一点，有的时候只要我们够诚实，我们就知道，因为人里面很多的声音不一定是真理，甚至都不一定是对的。人里面很多的声音哈，很多时候更可能是邪情私欲、自私自利和自我感受。哎，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们内心的声音如果写下来，两个夫妻各自回到自己的卧室写下来，然后写完之后洋洋洒洒5000字互相对照一下，你突然发现全部都是自私自我自利的东西。当然你们没写下来过，对吧？可以试着写下来试一试，那不就是内心的声音吗？30年前婆婆的那个眼神都能够如此清晰的记得，那个真的是内心的声音，咋那一刻那么的清晰呢？我自从嫁给你，我受了多少的冤枉，我受了多少的委屈，我为你付出了多少，你还不识好。那个真的是内心的声音哦，会翻过来调过去一直车轱辘话的说，那都不停的车轱辘话的说，那就是我们的内心声音啊。然后对方说，其实我已经忍你很久了，你知不知道我已经付出多少了，我那件事就没跟你说，上一件事还没说，这件事我得跟你说到说到了，这不就是我们内心的声音吗？但是如果你们夫妻双方共同的一起去祷告，一起去读经的时候，当圣经的话语光照你们的时候，你才开始说，其实这件事我也有错，我也需要悔改，我也需要看见自己在这件事上太体贴自己了。你发现听从内心的声音跟听从神话语的指引不一样，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仰的磐石不能扎根在自己那里。所以听从内心的声音呢，我觉得是对自己的评价过高，而扎根先知和律法的话呢，是把圣经放在了合适的地位上。所以先不要对自己的评价那么的高，因为我们的心真的没有那么的高尚，但是圣经的话语却绝对有那么高，因为圣经的话语能使人心苏醒，能使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我们该如何的来到他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其实不太死心的。什么叫对自己不太死心呢？就是哎，你发现 你信仰开始成长的时候呢，昨天远涛弟兄跟我分享他的信仰这个更新成长的某一个的经历，他就讲到说呢，自己生命有一次很大的触动的时候，他最大的触动就是天天的认自己的罪，天天的废寝忘食的在那里读经祷告认自己的罪。哎，这个的点在哪里呢？就是看见自己没那么高，看见神的话是那么的美，那么的好，这个才能好好的悔改，才能好好的信主。这也是我们生命当中需要不断的调整的地方，不然的话我们就改不了，也信不过来。你发现你被圣灵大大的触动，被神的话语大大的光照的时候，你其实里面有动力去完全的信靠耶稣基督，彻底的或者说更深的去悔改认罪。这就是圣经话语的那一个的大能。但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不死心，对吧？我们信主多年之后呢，我们开始越来越觉得，哎，我总比其他人要好一点，我总比隔壁老王要好一点。很可惜，这有可能是一厢情愿。我稍微多说一点哈，所有觉得信主的人总比不信的人要好的这种想法，按理说确实应该如此哈，就信主的人确实应该比不信的人要好，这是本分和责任，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你天然觉得就一定是这样子的话，很可惜，这有可能是一厢情愿。为什么？如果你读一读福音书，如果你读一读教会历史，如果你再诚实的看一下自己，很难得出这个结论来。如果还不死心，就看看约拿书。外邦的水手比以色列的先知悔改的更快，尼尼微大城的君王，邪恶的君王，比以色列的先知心更柔软。或者再转头问问自己的妻子，真的，这一个不能天然的认为自己一定比别人好得多，因为在耶稣的时代，谁天然的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得多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天然的认为自己比税吏、妓女和罪人好得多，于是他们的心就变得更刚硬了。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被圣经光照的时候，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才更容易说出使徒保罗所说的那句话，我真是个罪人中的罪魁。你被圣灵光照的时候，你真觉得说，我真的是太差劲了，那个刚信主的弟兄都比我强，我真是太糟糕了，我真的是太得罪主，太亏欠神了，我都无地自容。哎，各位，这恰恰是被信仰光照的表现。但如果觉得说，哎，我真是太好了，但我们一般中国人不会这样说的，我们不会说自己真是太好了，我们会说，哎，感谢主吧，对，就是主知道啊啊，这个我虽然不太好，但是呢，我干的比较多。我付出的还可以，我总比那个人强一点。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容易省察自己了，对吧？就不容易让神的话光照自己了。所以主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但神的话语绝对长存。这是我们需要立定的一个标准，就是用神的那个客观的真理，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内在的感受来衡量我们自己。保罗曾经这样说，他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怎么样。保罗有没有说他就非常的有学问，非常的有创意，非常的有原创性？保罗有没有这样说？保罗说他就应当被咒诅。哇，你说保罗太骄傲了吧？不是的，这其实是保罗对真道的坚定的把握超过了一切，甚至即使 保罗的意思是，即使今天有一个天使突然从窗户里飞进来，来到这间教会，他也不能更改这间教会讲台上所传讲的真理的标准。可悲的是，今天在很多人那里来了一个庄大师的神棍，就牢笼了很多无知的人，还没来天使呢。如果把保罗的话换成现代的场景，保罗的意思大概是，假如我们现在正在教会里听主的道，正在教导你们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和真理，告诉你们说人得救完全是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这个时候突然一位光明的天使从窗户那飞进来，浑身散发着光彩，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光彩夺目，并且落在讲台上，正好就落在这儿，成为全场的焦点。那这个时候天使开始说，各位基督徒，放飞你自己，放空你自己，大声说出你想要的，上帝就会垂听，听从你内心的声音，人有多大胆，胆地有多大才，不要被圣经表面的话束缚了你的想象力，上帝比圣经更大，圣经都是人的话，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更美好的旨意。你知道我这段话其实是在讽刺那些假教师，对吧？假教师容易这样说的，装大师的人就通常会说这样的话。请问听见这些我们会怎么做呢？保罗会不会问说，我今天才算是真认识神了，保罗会不会说，我今天才真经历到信仰啊，我从前都是白瞎了，保罗会这样说吗？不会的，保罗会大概站起来踹他两脚，然后扔出窗户外的。保罗的意思是，你需要先证明你所谓的体验和感受符不符合圣经的话语。保罗说，如果不符合，那就是传别的福音是应当被咒诅。圣经说，即使天地都废去，神的话语也绝对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宣告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除非我们这样坚信，否则我们很难生命上有长进。我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有没有发现，对这样的话语的坚信其实是生命的基石。因为很多人，我发现他在读经的时候他其实正在筛选圣经。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决定喜欢哪一部分的真理，不喜欢哪一部分的真理。你知道很多人都喜欢这样干，就是挑选圣经的话就像去菜市场买菜一样，挑三拣四的，肆意的取舍。记住，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记住，要让圣经来鉴察我们，而不是让我们来挑选圣经，要让圣经来判断说神不喜悦什么，而不是让自己判断说我自己喜不喜欢这个真理。我们必须在两者当中选一种，要么我们服在圣经的权威之下，要么就是圣经就服在我们的权威之下。前一种是信仰，后一种就是自我。圣经是上帝的话语，绝不改变，而我们人呢，人其实都是靠不住的，所以需要让圣经来鉴察我们，帮助我们这个人。这就是圣经是上帝绝对的话语，天地都废去，他的话永远不废去。然后17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圣经绝对的中心和主题。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什么呢？乃是要成全。这意味着耶稣基督是圣经的重点和中心，他也是圣经终极的指向和成就者。各位，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在旧约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每旧约当中每一个故事 每一项规条，每一个仪式，每一次的献祭，本质上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本质上都是。每一个先知向我们展示的都是那一位终极的先知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向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说，路加福音24章他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呢，我要教给大家两种读圣经的方式。第一，透过基督读圣经。第二，透过圣经看基督。第一，透过基督读圣经，意思是我们要透过基督来认识圣经。意思是当我们读到亚伯拉罕的事迹的时候，你看见亚伯拉罕信靠神献上以撒；当你读到摩西的事迹的时候，你看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脱离奴役；当你读到大卫的事迹的时候，你看见大卫站在哥利亚的面前毫不胆怯，充满信心。哎，各位，你要看到这三个故事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而不仅仅只是指向一位人间的英雄而已，当然更不是指向你。但很多人我知道他读圣经的时候呢，常常都是以这个模式来读的。什么模式呢？我们看看自己是不是这个模式哈。首先第一步，他会看说这些人物做了什么，摩西、大卫、亚伯拉罕做了什么，这第一步。第二步，主啊，我也要这样做，张弟兄也要这样做。最后，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会赐福我。哎，我们是不是常常用这三步三板斧来读圣经？你知道吗？就法利赛人就是这样读圣经的。很抱歉，亚伯拉罕不是指向你我，摩西不是指向你我，大卫不是指向你我，乃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明白的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摩西指向一位比摩西更伟大的先知，大卫要指向一位比大卫更伟大的君王，亚伦要指向一位比亚伦更伟大的祭司。除非我们明白这一点，否则我们不真正明白摩西和大卫的故事，也很难明白献祭的意义。我举一个小例子哈，就圣经如果我们不仔细读，可能没发现那一处的意思。路加福音第九章记载耶稣登山变相，当摩西和以利亚在山上显现的时候，他们与耶稣说话，对不对？他们与耶稣说话，他说话的内容是什么呢？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什么呢？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摩西和以利亚有没有谈论一下出埃及的事儿？有没有谈论一下火车火马的事儿？那个很新奇啊，但他们要谈论的是耶稣去世的事儿，他将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事儿。几乎是两位旧约最伟大的先知，对吧？其实希腊原文里面，他们正在谈论耶稣同那个去世那个词哈，原文是耶稣从耶路撒冷脱离受奴役的事儿。因为脱离受奴役跟去世这个是同一个词根意思，原文是出埃及，意思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受奴役的这件事儿，是指向将来耶稣要在耶路撒冷救我们脱离受奴役的事儿，因为他要领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奴役，这一个终极的奴役。几千年前摩西带他们脱离埃及法老的奴役，现在耶稣要来带领他们脱离，带领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奴役。这就是摩西所指向的耶稣基督。除非我们明白耶稣为我们成就的这件事，否则我们就永远无法效法摩西，也永远无法活出摩西的生命。因为摩西带领他脱离受奴役的那一个的事是指向的耶稣基督。换句话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能读这三点，说第一，那些圣经伟大的人物做了什么， 第二，我也应该这样做。第三，上帝这样就赐福我。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读圣经。你应该看到四点。哪四点呢？第一，那些圣经人物做了什么？确实要看哈。第一，那些圣经人物做了什么？第二，这就是我们跟文士和法利赛人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你需要看见说，我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做到。我们必须看见这一点，我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做到。第三，耶稣基督在救恩历史当中替我完全的做到了。你需要看到这第三点。第四，因此我扎根在他的十字架的那一个磐石那里，我可以靠着我里面的耶稣基督的新生命，一生为主去征战，去得胜，并且在一生的这个挣扎当中不断的信靠耶稣基督。我们需要用这四点去读圣经。这样好处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在每一段圣经当中不断的把自己的罪和耶稣基督的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去互动，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光景不断的引向十字架和他的救恩不断的去互动。但前面三点你发现你不需要耶稣基督，对不对？那些圣经人物做了什么，我也这样做，于是上帝赐福我，这个不需要耶稣基督。甚至这种读经的方式都不需要认罪的，你发现没有？都不需要认罪，不需要悔改，只需要什么？努力努力再努力，加把劲儿，更像大卫一点儿。我开玩笑说，其实呢，你在这个犯罪方面比较像大卫，但在悔改和敬畏上帝方面，其实跟大卫不太像，对不对？大卫曾经作为屠龙少年，最后变成一条恶龙，这一点我们跟他比较像。但是大卫从变成恶龙，如何被主基督的宝血洗净，被投奔主的那里，认罪悔改，忧伤，完全被主再得回，这一点我们常常不太像。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大卫把自己和自己的罪去带到了神的面前，而我们把自己带到了一个光鲜亮丽的伟人的面前。这就是我们跟大卫最大的不同。大卫祷告说，主啊，我唯独得罪了你，我在母腹当中就有罪，我是在罪孽里生的。但我们把自己带到大卫的面前说，主啊，我要像大卫那样的勇敢，那样的有信心，那样的刚强。不不不，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第二个方式，透过圣经看基督。是的，你知道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一位君王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位君王如何来到这个世界，如何离开这个世界，并且如何再回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的去读安徒生的童话系列哈。其实安徒生的童话系列呢，在某个角度来讲呢，一直在模仿整本圣经的救赎历史的故事。我把这一个圣经翻译成童话的语言来试着陈述一下，你看跟安徒生的童话像不像哈？很久很久以前，上帝创造了一个美丽的世界啊，美丽的城堡，对吧？啊，那里阳光灿烂，野花烂漫啊，公主和王子快乐的生活在这个国度当中，那座城堡叫伊甸园啊，并且每一天啊，狮子和羊羔一同睡觉，老虎温顺的像小猫咪。那时人们还不知道死亡的味道，也没有眼泪，没有仇恨，没有烦恼，没有衰老，没有疾病，没有争吵啊，也没有雾霾，对吧？也没有疫情封控和俄乌战争。他们每一天都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可是啊，开始转折了，对吧？有一天，一只恶灵闯入那里，啊，邪恶的女巫，对吧？啊，然后他诱惑王子和公主，一起起来反对国王，一起叛变。可悲的是，王子和公主听信了他的谎言，他迷惑了他们，背逆了那一位国王。于是从那一天开始， 他们就失去了一切的荣光、生命、荣美，因为他们被国王赶出了他的国度，对不对？赶出了他的国度，于是他们就在旷野流离，在暗黑的丛林当中，在那里漂泊。所以古今中外，你知道最大的问题是，最关键的一幕是，这个被赶出这个国度的王子和公主如何再回来呢？这才是最大的悬念，对不对？如何再重新回到那个荣美的国度当中呢？很多年之后，有一个叫摩西的男人与神相遇，上帝吩咐他建造一个会幕，在会幕里有一个至圣所，在那里可以与神会面。后来有一个叫大卫的国王，上帝让他的儿子建造了圣殿，上帝在圣殿那里与他们同在。然而你知道，人不能随便进入到圣殿和会幕当中，因为罪的缘故，人与神还处在隔绝的状态，甚至他们一代一代的犯罪作恶，他的百姓继续了当时亚当夏娃的罪，对吧？上帝就离开他的圣殿走了，他们也流亡异国他乡。这个又重述了当年伊甸园发生的事儿，对吧？所以很多年之后，突然有一个人出现，这个人非常不一样，因为他说，我就是圣殿，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这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充满了荣光，魔鬼看见他就战惊，患病的就得医治，瘸腿的就起来行走，瞎眼的就看见，长大麻风的就洁净了。这是标准的人间英雄，对吧？这标准的救赎主的形象。甚至他死的那一天，坟墓裂开，已经死去多时的人都复活了，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神人之间的通道被打开。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事情其实还没有完。神的大能不仅从天上临到这个世界，最终还要充满这个世界。因为童话的最后，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快乐的永远的活在那里，还没实现，对吧？所以他说，有一天他应许我们还要再来，他的荣光要覆盖整个宇宙。是的，他的荣耀要覆盖整个宇宙，他要亲自的战胜那一个撒旦，他要亲自的战胜那个邪恶的恶灵，整个世界都会变成伊甸园，整个世界都会变成巨大的至圣所。这就是圣经的主题。耶稣说，圣经所说的一切话都是指着我说的。你知道托尔金呢，就是写这一个魔戒的那一位作者，托尔金说呢，福音的故事就是诉说这一位君王再来的故事。托尔金说，就是有一天白马王子要来亲自的迎娶自己的灰姑娘的故事，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自从恶灵闯入这个世界，那一位王子和公主就变成了灰姑娘，受到欺压恶待，他来要杀害毁坏掠夺人的生命，对不对？被欺压。但是呢，有一天王子可以重新的把她迎娶回来，不是因为这个灰姑娘自己多么的勇敢和努力，而是因为王子看上了她。你请注意，不是因为我们多么的好多么的美，而是因为王子爱上了我们，以至于他要来把我们迎娶到他的国度当中。你知道让灰姑娘变成王后的不是那只水晶鞋，而是王子的爱。但是教会两千年来抱着一只水晶鞋不放了，就忘记了王子的爱。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圣经耶稣说，最重要的是圣经一切都是指着我说的。并且耶稣基督是律法的成全者和应验者。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 他是律法的那个成全者，意思是他要来履行律法一切的要求。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履行律法一切的要求，每个人都需要，但是事实上我们又完全做不到，对吧？那我们既然做不到，怎么有脸去朝见那一位圣洁、公义、良善的主呢？就好像参加王子的宴会，我们都需要那一个漂亮的公主的裙子，对不对？但是灰姑娘又没有那个漂亮的公主的裙子，对不对？那她如何去参加那个宴会呢？只有那个奇妙的力量，使她拥有这一个的能力，她才能够去参加。基督说，我为你们履行了律法的要求。事实上，二十节怎么说呢？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什么意思？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样的义？让我这样说，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努力的去遵行一切的律法，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但是最终却无比的失败，对不对？而我们的义是什么？我们的义是耶稣基督来成全了律法一切的要求，于是他完美的记录和义就归到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的身上，这就成为我们的义。换句话说，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我们的那一个义，就一定胜过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能够进天国。请注意，不是因为我们比文士和法利赛人更好，千万别这样以为，是因为我们的主比文士和法利赛人更好。不是因为我们天然的配进神的国，而是因为那一位在神国里的主为我们撇弃了神的国，成为罪身的样式，以至于把我们带进了神的国。这就是我们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的那个的原因。那我最后再举一个例子，斯布珍有一次，这一位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传道人在伦敦跟一个码头工人谈话。斯布珍对这个码头工人说，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美好的盼望，就是你死后神会接纳你，你进入天堂？哎，这个码头工人回答说，你知道当时英国都是基督徒对吧？码头工人就说，哎，感谢主，牧师，我有这个盼望。斯布珍问他说，为什么你会有这个盼望呢？工人说，因为我相信我自己像我所认识的大多数人一样的良善。你看，往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路上狂奔了对吧？但斯布森不想让他在这条路上狂奔。斯布森说，哦，朋友，抱歉，请原谅我，我听见你的话，我为你感到很害怕，我很担心你的境况，难道这就是你所依靠的那个原因吗？有盼望的原因吗？码头工人以为说自己的良善还不够，于是想了想又加了一句，我有的时候也很慷慨，还周济一下旁边的邻居。这会儿牧师该满意了吧。于是斯布珍看见了他的信仰的危机，就想挑战他。他说，可是问题是，你一生中肯定会犯过罪对吧？哎，这个工人很诚实哦，我觉得他比中国人强多了，他坦然地认下了这个事儿。说，是的，我犯过罪，并且犯过很多次罪。很诚实对吧？感谢主。于是斯布珍说，那么既然你犯过很多次罪，你凭什么觉得你有盼望能够罪得赦免呢？码头工人看似不以为然地说，因为我对我犯的罪感到内疚啊，因为我犯了罪之后我会感到很难过呀，并且我也立志不继续犯更多的罪了呀，所以我应该被得到赦免呀。特别像我们的思路对吧？于是接下来斯布珍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太好了哈。斯布珍说，亲爱的朋友，让我这样说吧，假如你欠了杂货店老板的债，你可不可能对杂货店老板娘说，哎，老板娘对不起， 我实在无法付清我所买的那一个事货款的债，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我要告诉你，虽然我没有办法还清这笔债了，但我可以保证我会很难过的，我可以保证我会很伤心的，并且我立志以后不会再欠更多的债了。司不真问这个工人说，你觉得你这样说老板娘会接受你这番话吗？哎，我觉得司不真真是讲故事的大师，对不对？他用他自己的话类比了一个这样一个欠人间欠债的例子，对吧？我们欠神的债，我们这样做行不行呢？类比了一个人间的例子。码头工人非常坚定地说，他当然不会接受了，那不可能的嘛，违背常识嘛，他老板娘绝对不会接受。司不真说，是的，杂货店老板娘不会接受这句话，也不会因为你觉得欠债感到很难过就免了你的债。既然你不会这样对待杂货店老板娘，难道你居然认为可以这样对待整个宇宙那位最公义的神吗？连杂货店老板娘都不能这样去糊弄他，难道我们能这样去糊弄神吗？所以码头工人就恍然大悟说，那么我可以做什么呢？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哎，你会发现他开始把他引到福音上来了，对吧？于是司不真说，我给你讲一讲耶稣吧，你这30年都在讲你自己，今天我给你讲讲耶稣吧。你这30年都在专注自己的良善，自己的自己对罪的伤心，你这30年都在专注于自己周济穷人，现在我给你讲讲耶稣吧。司不真告诉他耶稣怎样替他流血舍命，耶稣的宝血和公义怎样归在他的身上，他得到赦免和平安，这就是福音。所以福音不是让我们高看自己，福音是让我们敬拜相信耶稣基督。我再说一遍，福音不是让我们高看自己，福音是让我们敬拜相信那一位耶稣基督。我恐怕我们中间，我恐怕信主许多年的基督徒常常如同码头工人这样的信仰。我们回顾自己这信主十几年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居然能说出来的就是，我比不信主的人更好一点，我不打架不骂人，我不喝酒不抽烟，我不做这个不做那个，我们好像能数算出来的就是这些。甚至我还参加一点教会的服事，我还读经，我还祷告，我还奉献，我还探访，我还参加小组，我们能数算出来的还是这些。虽然这些都是好事，对不对？你不打架不骂人是不是好事？你多读经多祷告多参加聚会是不是好事？你多做这些没是不是好？当然是好事，但我们能数算出来的全是这些我们做的好事，那就离弃耶稣基督了。这些不是我们去到主面前的根基，这些是我们扎在耶稣基督根基上要结的果子。又是一个颠倒，对不对？我们不能把果子当根基，我们应该扎在那个根基上去努力的结出这些的果子，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一旦颠倒过来就成了佛教的信仰了，对不对？一旦颠倒过来就成了犹太教的信仰了，一旦颠倒过来就成了这一位码头工人的信仰了。而那样的信仰没有爆炸性的生命的影响力。所以最后我会说，圣经是改变我们生命的大能。19到20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跟这一个圣经神的话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我们生命的这一个的样式，就是要让圣经每一天的省察我们有没有废掉神的话立自己的意，还是说我完全的遵行，不断的努力遵行这句话又应用在别人的身上。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的去思想这件事，就是我们与圣经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之前在八福当中讲的，我们需要做的跟神之间的互动就是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就是将福音应用在自己的身上，也应用在别人的身上。 就是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这样遵行。所以这是我们生命当中不断需要去做的，是值得花时间花精力去做的。巴克斯特说，对我们一些人来讲，在审判的时候，我们的财宝会起来指责我们说，你为我们奔波劳碌，跋山涉水，耗尽生命，现在我们却朽坏如同尘土。你忽视了神的话，其实在那里才能找到最真正的财宝。阿们。所以让我们去读神的话，让我们去敬畏神的话，也让神的话来责备我们，提醒我们，好使我们心里的火热。因为除非我们把神的话当作我们的中心，天天的殷勤考察圣经，并让他来省察我们的生命，否则我们就无法真正的成长。也愿主怜悯我们，使我们信靠他的话而活。阿们。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那位律法之主，你把那天上的恩言赐给我们，使我们一起来被这圣言引导今生的道路。也求主赐给我们渴慕你话语的心，使我们将你的话语作为我们人生的根基，不将我们自己作为我们人生的根基。主啊，我们总是会陷入这样的凶恶和试探当中，求主来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